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5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温都拉主教圣诗。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谴责亵渎和破坏宗教象征和场所的行为。庇护12世文件重现大屠杀时期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圣殿部三维立体展《奥妙之人》在基奥吉亚举行。马来西亚新书记施恩天是第二位马来西亚人枢机。以色列协会康复之路帮助患病的巴勒斯坦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以最坚决的态度谴责对宗教物品、象征和礼仪场所的亵渎、破坏或不敬。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临时代办普策尔蒙席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上所强调的。6月底，一名伊拉克抗议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座清真寺前焚烧了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当时正值宰牲节的第一天，这是穆斯林世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举动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争论与抗议。事件发生后，教宗方济各在接受阿联酋联合报的采访时也表达了愤慨。普策尔蒙席谈到教宗的话，除了对此事件的谴责外，还表达了罗马圣座的关切。蒙席说，最近在穆斯林宰牲节的第一天焚烧古兰经的事件尤其令人担忧，因为那个神圣日子的意义也遭到诋毁。宗教信念是人类寻求真理、生命意义和目的的表达，因此故意侮辱宗教信仰、传统或宗教物品构成对信徒人性尊严的攻击。这位圣座的临时代办进一步表示，做事不讲道德的人经常做出对宗教不宽容的行为，滥用宝贵的言论自由，从而引发轩然大波。因此他们在一个早已充满战争和冲突的世界中助长仇恨、不宽容和暴力。正如教宗不断重复的那样，友爱是必要的，可以抚平这个时代的伤口。本次大会辩论结束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并坚决拒绝任何鼓吹和表现宗教仇恨的行为，包括最近公开和故意亵渎古兰经的行为。该决议以28票赞成，包括巴基斯坦、中国和塞内加尔，12票反对，包括理事会中的欧盟成员国、美国和英国，和7票弃权获得通过。自从教宗方济各2020年3月份开放查阅关于庇护12世教宗墓志的至少1600万页文件后，至今已有一些重要发现准备与大众分享。2023年10月9日至11日， 在罗马宗座俄欧略大学将举办一场研讨会，题名为庇护十二使教宗墓志的新文件以及他们对犹太人与基督徒关系的意义。本次研讨会，这些历史文件将呈现出在犹太人遭大屠杀时期关于庇护十二使教宗和梵蒂冈的历史及神学争论，以及各层级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系，包括那些在决策环境肩负要职的人，以及犹太人和天主教机构高层人士的关系。事实上，在1965年，天主教会借着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重申教导，谴责反犹太主义，称犹太人是蒙天主祝福的子民。在教会重申教导的这个关键时刻，新的文件会传达哪些讯息呢？本次研讨会将邀请历史学者与神学家、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起研究，增进历史知识，探讨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系。研讨会主办方包括宗座俄欧略大学、美国华盛顿的犹太人遭屠杀纪念博物馆、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遭屠杀国际研究中心。赞助单位有意大利犹太团体联盟、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与犹太教关系委员会以及美国犹太委员会。有关研讨会的进一步消息和报名方式将于今年九月份公布。自几个世纪前圣殿部被发现以来，它从历史的遗忘中再次现身，逃过了危险和转手，一直是并且仍然是科学无法超越的谜团。尽管越来越先进的调查和技术手段不断地对其进行研究，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圣殿部上难以辨认的印记，可以说从保存它的亚麻布的二维限制中浮出水面，变成了三维的面容和身体。主题为奥秘之人的展览以超逼真的雕塑，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再现了殿部上人的形象，其全身复杂的伤口细节准确无误，令人印象深刻。自去年十月奥秘之人展览在西班牙萨拉曼卡主教座堂举办以来，共有12万人参观，现将于7月31日至明年1月7日移师意大利吉奥吉亚。在7月11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吉奥吉亚市长毛罗·阿梅劳表示，此次活动是艺术、科学、历史和宗教圣像的一次非同寻常的相遇。而当地主教迪亚宁则谈到了圣殿部的挑战性，这是一张质疑那些相信和不相信的人的殿部，他讲述了人类能够做出的残酷行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展览将按照身临其境的路线分六个阶段布展，帮助参观者了解耶稣的形象、他的定罪和死亡、圣殿部法医研究以及由硅胶和乳胶制成的 3D 人体雕像，从受刑的痕迹、姿势、头发和皮肤的颜色到犹大地区尸体的橄榄色，所有这些都是15年的研究和6位艺术家的工作成果。人体雕像由艺术辉煌公司制作，其首席执行官莫亚解释说，奥秘之人作为一个巡回展览，不仅面向信徒，也欢迎非信徒参观。此外，作为艺术家的策展人阿尔瓦罗·布兰科指导了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们的工作，提供了有关其实现的技术细节，其中也考虑到了法医学的标准。在新闻发布会的最后，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通过视频讯息表示，带有耶稣苦难印记的殿部 仍有许多关于耶稣受难的内容要告诉我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今人类许多苦难的一面镜子。市长和主教共同表达了最后的期望，希望这一展览不应仅仅成为一个美丽但孤立的文化活动，相反，它应该能激发人们对耶稣形象的新热情，许多人可能在无意识中寻找他，并期待听到一句富有慈悲的话语。天雅社消息，教宗方济各在7月9日宣布将擢升21位主教及总主教为枢机，当中包括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教区的施恩天主教。在成为枢机后，施恩天主教将与新加坡总教区吴成才枢机一起，在枢机院中代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地区的天主教主教团。吴总主教于去年被擢升为枢机。槟城教区的消息称，作为教会珍贵之子，我们非常有信心，您将在协助教宗方济各治理教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区在脸书上的贴文说，毫无疑问，您的新职责将使您能够为天主教团体的福祉做出更深远的贡献。施恩天主教自2012年起担任槟城教区主教，是第二位被擢升为枢机的马来西亚人，这也是该地区的第四位枢机。施恩天主教195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南部城市新山，他的祖父母于1890年代从印度移民马来西亚，他于1967年就读于新加坡圣方济各沙卜略小修院，1970年就读于槟城大修院。在26岁时，他被委任为马六甲及柔佛教区的司铎，并在1988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该教区的副主教。随后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他为槟城教区主教。在约旦河西岸杰宁东部的贾尔本村，有一位名叫亚当的幼儿患有眼部肿瘤疾病，在当地无法获得治疗，而不得不去以色列的医院就诊治疗。尽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支付患者的医疗费用，但并不支付往返医院的交通费用。对于杰宁及其周边地区的许多家庭来说，补费的交通费用令他们望而却步。幸运的是，亚当和其他许多患者得到了康复之路协会的帮助。该慈善协会成立于2010年，拥有1200名志愿者，每天陪伴巴勒斯坦患者，主要是开车带儿童前往以色列医院，以便他们能够接受必要的治疗。在患者病情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协会还支持困难家庭购买医疗器械，并为所有患者组织度假和户外远足活动。该协会的官方网站介绍道，我们协会的核心是志愿者，他们每天回应着有需要的人的求助，即通过一个简单的举动给予治愈的机会，那就是开车。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仅2020年协会成员的总里程数约为115万公里，相当于为帮助1万5000名患者开了大约10000趟车。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以色列的慈善机构帮助巴勒斯坦的患病者，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教宗方济各在众位弟兄通谕中所说的，要促进世界上遭受数十年冲突困扰的地区的和解，例如近东，需要和平的工匠愿意启动治愈的进程，并以独创和大胆的方式再次相遇。事实上，关于和平的建造，社会的不同机构会 会根据自身的能力做出贡献，但就和平的公益而言，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我们需要那些能促使伤口愈合的和平之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将戏剧性风格引入清唱剧的作曲家卡利西米。他于1650年前后所创作的清唱剧《伊佛达》（Ift）。卡利西米的拉丁文清唱剧虽然没有布景和戏剧的表演，但是却非常的生动感人，善于用简练细腻的音乐语言刻画人物，展开剧情。这部作品采用了以色列人领袖耶弗大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旧约圣经中的明长记，也称为士师记的第十、十一、十二这三章中都有叙述。卡利西米的清唱剧《伊佛达》具有清唱剧的几个典型的特点。第一，讲述圣经故事的叙事者演唱的宣叙调贯穿全剧，大多是用低音伴奏。第二，剧中高潮处用咏叹调、二重唱和激动的合唱交替的表现，中曲则用壮丽的多声部合唱做一个总结。第三，戏剧人物的咏叹调一般是用 AB 或者是 ABB 的结构。第四，合唱音响厚实，有时候甚至采用了二重合唱或者是三重合唱的形式。第五，注重人物心理的描绘，音乐极具表现力。以上的这些特点奠定了清唱剧创作的基本模式，对于后来的清唱剧作曲家如亨德尔等有巨大的影响。当然，卡里西米的音乐风格仍然有其保守的一面，在他留存于世的为数不多的弥撒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复调音乐传统。而在他清唱剧的作品中，作为一位保守的宗教音乐捍卫者，虽然卡里西米对人生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但是他的器乐伴奏却过于朴素，往往缺乏了色彩，形式比较单调，大多只用两把小提琴、大提琴和管风琴。在卡里西米之后，带合唱的拉丁文清唱剧走向衰微，代之以风格越来越接近于歌剧的世俗清唱剧，或者是更接近于室内乐风格的室内坎塔达。这些作品或在配器方面倾向于采用大型的乐队和协奏曲的配器法，咏叹调符合巴洛克时代典型的情感类型论，合唱的地位大大的削弱了，甚至于不用合唱而以独唱和二重唱为主。卡利西米的学生斯卡拉蒂是创作这些新型作品的代表作曲家。明长记或称士师记，是记述以色列人在若书厄死后，大约由公元前1200年到1050年间 所经历的一些大事。明长按希伯来文的原意是指拯救者或者是管理者，是天主在选民遭受迫害的时候派来拯救人民的英雄。无论哪一支派受到敌人的迫害，随时随地便有一位英雄蒙天主召选，充满天主的神能来打败敌人，拯救同胞，保卫以色列民的领土。那时候十二个支派各自为政，彼此间只有同盟联邦的关系，当时尚未组成一个正式统一的国家，维系他们团结的力量全赖若书俄在使罗给他们设立的会幕。这个会幕就如过去在旷野的时候是全民族的宗教中心，不过自以色列人进入克纳罕以后，由于散居各地，很快的就受到了本地多神教的影响，开始崇拜偶像，道德也随之堕落。为此天主不得不惩罚他们，即使本地民族起来迫害他们，几时他们受到迫害便想起天主，向天主呼救，天主便选派一位勇士起来拯救他们。然而他们获救不久以后又重蹈覆辙，又把天主置诸脑后，作恶如故，再去崇拜邪神偶像。因此天主又以同样的灾祸来惩罚他们。这样整个明长时代从未有过长时期的平安。以色列在这个暴乱时期，他们的西方是培勒舍特人，南面是米德洋人，同住一区的是克纳罕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而是一个宗教性的联盟。当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他们才感到民族的合一性，而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土地、传统、组织，而各支派的人数、财富、军力也不相同，所以当他们遇到袭击的时候，就会同心合力抵抗外敌。但是当他们忘记了彼此的共同信仰，忽略上主的时候，这就大大影响了这十二个支派的联盟合一了。若苏厄死后的下一代人为了适应外邦人的环境和生活的方式，与克纳罕人通婚，并且染上了外邦人的恶习，背弃了他们祖宗的天主，恭敬了当地的神，接受外族的宗教文化。上主于是大发愤怒，惩罚了他们，任他们遭受敌人的蹂躏。每当他们受到敌人迫害欺凌的时候，他们就会向上主呼求，而上主也每次打发了一位明长来拯救他们。我们一起聆听意大利的作曲家 Giacomo Carissimi 的清唱剧《伊佛大》，由女中音的解说员叙述，因为阿孟人的王与以色列人征战，不愿意相信耶弗大的话，上主的圣神就降在耶弗大身上。他与阿孟人交战以后，向天主发誓说，上主若将阿孟人交在我手中，谁先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将他献给天主为燔祭。于是耶弗大进攻阿孟人，用圣神的能力和天主的能力与他们征战，号角响起，铁鼓响起，与阿孟人的战斗就开始了。Come on.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